就是空腹的时候，这个血糖就很低，然后
嗯。
餐后呢就变得很高，它可能就是指向的那种长期低碳饮食导致的胰岛素抵抗。
血糖的增高呢，是容易导致感染性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基本是在空腹的阶段去吃这个很甜的东西，那我的血糖就会升得非常的快。大家好，欢迎来到医不常说。这个频道由从医35年的三甲医院临床医生老郑和代表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医学小白小郑主创，希望跟大家分享些在日常看病过程中医生没有空或者不常说的那些关于你健康的话题。Hello，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国庆期间呢，我和老郑买了2个动态监测血糖仪。其实今天呢，就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关于血糖的一些事情。其实我们之前有聊过，人为什么会喜欢吃糖？今天呢，我们就再次深入的聊一聊这个糖是怎么破坏我们心血管功能的，以及如何在时间的影响下会，让我们越来越胖，就是大家知道的那种，我们摄入过量的糖分会脂肪堆积。
首先，我觉得要声明一下，而且再声明一下，因为我们吃的碳水化合物经过我们的消化而转化葡萄糖，就成为我们能量的来源。但关键的问题是，糖过载的问题日益突出，而形成对我们人体细胞，尤其是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问题。所以目前我们看到了，无论是老年人，糖尿病的发病率非常高，我们的中青年甚至小朋友，这种糖过载的问题也是日益突出的。
我想先问一下老郑，什么叫糖过载呢？这个糖过载是怎么样影响我们健康的呢？
目前我们定义就是血糖的正常的浓度。是3.6到6.0这样一个范围。从实验研究发现呢，当我们的血糖超过6.1以后，它会出现一个内皮的一个损伤。内皮损伤呢，包括呢，在显微镜下，当糖的浓度超过这个数值时，可能会发生内皮细胞的一个改变。正常我们看内皮细胞就像铺路石一样。在我们的血管内皮覆盖的一层，当过载以后呢，它有可能本身结构的问题，同时带有一些间隙的问题。这样我们看血脂或者其他一些个像尿酸的代谢物呢，都会通过这些间隙或者本身通过细胞进入到我们血管的中层，产生一些硬化以及脂肪斑块的一些个形成，从而导致的。整个我们的动脉的，尤其微动脉，它会出现硬化的一个趋势，甚至形成狭窄的问题。也就是说，当这个浓度长时的，我这里非要强调一个时间，而不是一过性的。有的时候我们出现一过性的糖的增加或者糖过载以后呢，浓度的超高，它不一定会导致我们内皮的一个损伤，因为我们内皮也有一些修复的功能。和强大的一个代偿能力。
那我想再问一下老郑，就是我们是如何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呢？就是所谓的糖过载，或者是我们血糖含量超标，我们如何知道了解自己身体的这个变化呢？
我们国庆期间买了2台动态监测的血糖仪，来看看我们吃不同的食物时它的血糖的一个变化。另外呢，就是我跟小郑，就是因为他年龄差距，血糖反应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通过这个来试验来看一下糖过载的问题。因为糖过载，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吃了很多的高糖的食物，我们可能身体的从表面我们自身感觉上没有什么感觉差别。但是呢，我作为一个医生呢，我会看到病人。尤其糖尿病病人的时候，当长时间的，比如说数天，或者是超过24小时糖过载以后呢，他会出现一个口渴的感觉。但是对我们相对来说正常的成人来讲，如果一个短暂的糖过载，或者是数小时糖过载， 可能不会引起一些感觉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以身试法来看看我们的血糖。我觉得，所以只有监测时候才能有感觉，你看到数值时候，你才觉得，哎呦，我怎么那么高呢？给人一种非常可怕的感觉。
是的，对的，我也发现了。我现在录的期间，我还正好还在佩戴着，所以我刚才看了一下，因为我9点多吃了一份米线，然后发现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不到1个小时的时候，我的血糖一下子飙到了8点几，然后我就很有点惶恐，说实话。但是我刚才又看了一下，好像也很快的就降下来，现在是6点几的血糖。但是我除了看到这个数值的变化，身体是没有任何的感觉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细思极恐的事情。你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的糖过已经糖过载了，只有这种像移动血糖仪才能真正的告诉我们，你体内的血糖已经超标了。
我把血糖的检测情况做一个小的归类，这是一个小的知识。首先，我们看血糖，也就是说，我们空腹早晨起来到医院抽血的血糖。现在我们的血糖值的设定呢，都是以这个血糖或者我们叫血浆的血糖作为一个设定标准。那么，我们看在家庭当中，我们经常会用手指的指血。进行一个血糖监测，它的血糖监测呢，主要是为了方便，因为不用抽血，比较简单一些，而且操控性也比较容易。这种血糖呢，我们叫全血的手指血糖，它的血糖的标准呢，是比实际我们血浆中的葡萄糖相比，它是稍微低10%左右的。而我们现在佩戴的这种动态血糖，它是有一个探针刺入到皮下的组织当中，是一个组织间叶的血糖，它的血糖和血管的血糖还是有一定梯度差别的。一般来讲，这种组织间叶的血糖，它的浓度会稍低于血浆葡萄糖的一个浓度的。
哦，我明白老郑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佩戴的这个动态血糖仪，它的测出来的值其实是比我们正常的就去医院检测会稍微低一点，所以其实大家也只能说做个参考吧。就是像我和老郑这种没有糖尿病困扰的人吧，只能说作为一个参考。我呢买这个的目的也是就很想知道一下我吃什么东西会一下子把血糖升得很高，同时比如说，去做一些有效的运动啊，或者控制啊，能不能把这个血糖降下来？但是说实话，我戴了2天了，也暂时没有摸出什么门路。我现在只知道，只要我吃了那种，很甜的东西，同时基本是在空腹的阶段去吃这个很甜的东西，那我的血糖就会升得非常的快。然后运动的话呢，可能会让我有点低血糖。这个我觉得就是也确实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吧，我也暂时没有摸出来其他什么规律，可能还会再看2天、2、3天的样子。然后如果要是有一定规律的话，我也会就是有什么新奇的发现，我也会跟大家说的。我记得老郑之前是不是吃了葡萄，然后血糖一下子飙到了9？
是这样的，我们医院当中呢有一种叫葡萄糖耐量的一个实验，它就是说规定你在，比如说吃它那个定量的糖，然后15分钟、半小时、1小时、2小时定点的测这种血糖，同时可能还测胰岛素的水平，来看你胰岛素的反应和释放量，这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实验，就糖耐量实验。当然，我们这种动态血糖仪是在家里头测我们的皮下组织间叶的血糖。对于正常的人、成年人，那么他的这个血糖的标准呢，实际上它设定的值呢是偏低的，比如说到2.9毫摩尔每升的这种浓度的时候，还认为是一个正常的。我看到那个小郑的2.9，你还也没什么感觉。医学定义来说，要是低于2.8就是低血糖的，到2.8、2.9的时候可能会有饿的感觉，乏力、没劲儿啊等等。偏年轻的一些人呢，糖的利用更好一些。或者它的那个波动呢 可以稍大一些。
说实话，在数值上面看到这个血糖忽上忽下，但是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是没有任何身体上的异常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可怕的事情。不过聊到这个，我忽然也挺想跟老郑再确认一下，想减肥的话，是不是就是要控制这个血糖，不要忽高忽低，或者是就是尽量不要超过某一个区间。我觉得大家为了减肥也不会特意去买一个这个血糖仪去测的，我们至少有一个概念。如果是想减肥的话，我们就是要吃升糖慢的东西。
无论是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升糖，还是我们的动物性的脂肪类的一些个油脂，虽然它都是能量，我们人体的来源，但是呢，脂肪可以通过代谢以后呢，它形成甘油三酯等等一些物质，转换成脂肪存在我们身体。糖同样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糖过载以后呢，这些消耗不了过的糖也会有可能转变为脂。储存在我们的，像我们肝脏也会形成脂肪。
是的，但是我还听说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要是完全处于一种低碳的饮食，好像也不可以，因为你的胰岛素本来就是可以分泌很多的，一段时间很低碳，这个胰岛素不用它就所谓的就没了，或者说死掉了，就是空腹的时候这个血糖就很低，然后餐后呢就变得很高，它可能就是指向的就是那种长期低碳饮食导致的胰岛素抵抗。然后这种情况，老郑是怎么看待的呢？
我觉得胖分人而异，而且有许多机制以及复杂的因素进去。我自己认为，低碳饮食对于一个相对正常的胰岛功能的人，或者是没有明显胰岛素抵抗的人，它具有保护胰岛功能的作用。也就是说，胰岛功能不会用进废退。低碳饮食通过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有助于平稳血糖。降低身体对胰岛素的需求，从而解除胰岛贝塔细胞过劳的工作状态。当然，如果不同人的情况，比如说他之前就是一个比较肥胖的状态，或者存在胰岛素抵抗，他通过一个比较长期的低碳饮食，可能会出现暂时性的功能下降，以及年龄的不同，他的或者是其他的肝功能影响，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低碳以后会可能相对会摄入比较高的脂肪类的饮食，这样的饮食如果不平衡呢，也会导致因为脂肪摄入过高引起的像脂肪肝等等问题，所以会也会影响到胰岛功能的维护，产生所谓的胰岛素抵抗，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个假性的。
其实我们遇到的很多疾病都跟我们这个血糖息息相关。老郑能给我们举点例子，就是比如说像什么样的疾病，就是跟这个血糖有关，我们怎么样去注意它呢？
首先，高血糖或者是一个血糖升高的人呢，我们在临床会发现，他的肿瘤的患病率也相对完全血糖正常的人，或者是有糖尿病的这个肿瘤发病偏高一些，这是一个现象。另外呢，血糖的增高呢，是容易导致感染性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比如说我在临床中会遇到这个。病人后背呢，本来小的一个疖肿，慢慢的形成扩大性的一个脓肿。但这样的病人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而只是来到医院来看这个脓肿，需要医生给他解决这个感染问题，需要我们切开引流，甚至用抗生素治疗，他可能来缓解。但是对于这样偏年轻的病人，我的第一想法就是这个病人血糖高不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潜在的血糖的升高，会让我们组织间液当中的血糖的浓度非常高。我经常这样一个比喻，到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一杯正常的自来水或者是我们的矿泉水，那么我们另一杯呢是加了糖的水，我就问病人哪个馊得快呢？肯定是这个含糖的，因为空气中有细菌嘛，它就会很快它就馊掉，或者是特殊的味道。那我们同样，我们人体也是， 当你血糖偏高的时候呢，我们的后背的一个接种，它控制起来呢，非常的难，它容易发展到一种不可控的感染性的问题，甚至形成脓肿。当然，我只是举的这两个例子。刚才说到感染，容易合并肺的结核的问题，也会有非常多的情况在这里发生。
是的，我听说这个血糖高，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糖过载，也会加速人的衰老，这个是正确的吗？
其实衰老分几种情况，我们今天只讲血管衰老。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你身体的各个重要的脏器器官，如果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健康和活力，必然它的血运是非常好的，它的血供是非常好的。而我们的血管衰老是个基础性的问题，而我们血管，尤其是微动脉的供氧的这种狭窄是非常突出的，所以如果要使我们活得更久或活得更健康，我们必须控制好我们的血糖。甚至我可以这样说，如果从理论上来讲，如果我们的血糖一直维持一个非常健康的水平，那你的血管的这个活性或者弹性是会保持得非常好。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的重要脏器，比如说我们的脑、心脏、肾脏等等这些组织，它的供血非常充分充足，我们的整个人体的身体的状况明显要好。
明白了。那最后有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很多朋友都是很年轻的同学们，那老郑能给我们年轻的同学们点建议，就是我们怎么去好好保护自己的血糖？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饮食是我们人的第一天性，这个天性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吃糖这种，或者是吃高糖，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愉悦感，一种很快乐的感觉。这我想大家都不会否认的。但是呢，要想自己的未来身体健康，控制这个对这种高糖食物的摄取，一定要有个量的问题和一个时间性问题，不排除我们要吃一些爱吃的高糖的水果，包括我们甜品，这是我们人性之一。我们也不能为了我们所谓的血管的长期健康，不可能不吃这些东西。我大家应该有个底线。我想这样的一个饮食态度，就能够对我们血管、我们的未来身体、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健康，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没错没错，其实老郑刚才说的我都非常赞同，就再补充一点，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说我想减肥，然后去少吃、控制饮食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控制饮食不仅仅是能减肥，同时还能保证我们身体的健康，让我们老了以后活得更加开心，或者是更加。怎么说呢？能让人更加健康长寿，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目的。
我觉得就像修行一样，就是大家都知道因和果的问题。我们现在年轻时种下这种因，到我们年龄偏大时，尤其现在年轻人到了65岁可能才拿到养老金，那么我们能不能65岁甚至60岁以上能一个更好的生活？那么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健康银行的概念，现在要多储蓄。我保持我们的血管的健康，保持我们好的血糖，以后我们的身体才能享受到我们到养老金的一个生活的快乐。
是的，是的，其实刚刚在开头我也提到了，就是第一次我佩戴这个移动血糖仪出了点事故，给大家讲一下，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移动血糖仪第一次戴多少会有点紧张，因为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或者是痛感怎么样的，所以就是，我首先先把那个针呢放到了那个发射器里面，当然了，大家要记得把这个胳膊要先消毒一下。消毒了以后，就把这个发射器放到了胳膊上，然后摁了一下进去以后，这个针打进去的时候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痛感的。但是当时呢，我以为这样就好了，所以我立刻就把这个发射器想拔出来， 结果拔的时候呢，这个针呢，其实它是一个圆的东西嘛，所以没有完全粘在我的肉上，所以拔这个发射器的时候，把这个针也拔出来，相当于我白白挨了一针，然后其实并没有把这个血糖仪带在身上。然后来就是同时也帮老郑带，然后我自己又带了一遍，我发现其实还挺简单的，真的是只要你把这个移动血糖仪带针的这一块儿先装到发射器上，然后把这个发射器对准你刚刚消毒的位置，之后你确定它已经这个针已经在你体内了以后，你就慢慢的把这个等一会儿，等5到10秒钟，然后慢慢的把这个发射器旋转下来，这样就是正确的佩戴的方式。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视频啊，这个只是我的口述，所以就是第一次我还第一次还确实是。觉得还蛮有意思，就当时是有点紧张、有点害怕的。然后打进去了以后，其实没有任何痛感，但是只是说摘下来的速度太快了，然后顺便把那个血糖仪直接也给带下来了。那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想买一个血糖仪去试的时候，大家也注意一点，不要太过速度的把它弄下来，就是稍微等一等，等一等那个胶粘在肉上以后，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把它弄下来。其实我这几天戴起来，感觉基本上不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活，而且连洗澡啊什么的都可以戴的。老郑那几天戴的时候，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
我觉得，其实上我对这个很理解，因为它就是前头就是一个比较软的探针，金属的，
对。
因为它是用探头呢要插到你皮下，然后来收集你的粘液，它测定它的浓度，所以它比较设计比较好，但。
反正我当时，因为说实话，确实有点鲁莽了，因为完全或者说太相信自己了，也没有看这个佩戴的视频，所以大家还是遇事不决，还是去查查百度啊，或者是问问客服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蛮安全的。我忽然还有一点就是想说的，这个因为一个血糖仪可能在300-400块钱，我就觉得这东西还蛮费钱的哎。说现在这种科技其实是蛮先进的了，但是，费用也确实是还挺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的健康，尽量不要佩戴这种东西。
但是我最近发现有一种无创的，像手表似的，这种血糖监测，我也不知道
那
准
种
不准
能行吗？
确。我不敢说，或者是我们可以不行再佩戴一次，看看血糖和
对
那
比一
个手
下
表
吗？
对比一下是不是可行。这个呢，我们可以再考虑一下吧。
好呀，好呀，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啦，那个我们下期再见吧，
好的，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